ISTP 啊，带着一个 INTP、是我老公、然后带着他的基友，当然我也认识、共同的朋友是一个 INFP、我带着两个 P 人呀、然后我居然是 P 中最 J 的那个你知道吗？
终于也轮到你做计划了是吗？
是的是的，我就没有想到天哪、还有一天、我感觉就时间要来不及了、怎么还不订机票、怎么还不订住宿、他们到底在等什么、我就开始着急，我开始催他们买机票和订住宿了、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车厘子的成长之旅嘛。
我就觉得说啊，这个P 中最贼、果然不是白叫的、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心流公园，我是你们的车厘子。那我今天很高兴呢，继续请来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小柯姐姐克莱尔，欢迎克莱尔。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柯姐姐克莱尔。
哎克莱尔啊，我们上一次节目就是聊了这个 P 人跟 J 人也可以组成旅行好搭子、是吧？
是的。
你知道我去年还经历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猜一下啊，你是遇到了所有都是 J 人只有你一个 P 人呢，还是说所有都是 P 人的局？
是后者。
后者吗？
你知道我们是三个 P 人出去玩、
我一个
ISTP 啊，带着一个 INTP、是我老公、然后带着他的基友，当然我也认识、共同的朋友是一个 INFP、我带着两个 P 人呀、然后我居然是 P 中最 J 的那个你知道吗？
终于也轮到你做计划了是吗？
是的是的，我就没有想到天哪、还有一天、我感觉就时间要来不及了、怎么还不订机票、怎么还不订住宿、他们到底在等什么、我就开始着急，我开始催他们买机票和订住宿了、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车厘子的成长之旅嘛。
我就觉得说啊，这个 P 中最贼、果然不是白叫的、
不是白叫。
当然也是因为我们这次去韩国首尔玩嘛、我去韩国的次数确实挺多的、所以那两个 P 人也可能比较的依赖我、
是你看看你们三个人其实把所有的 MBTI 的都凑全了，基本上功能的不同的类型。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是什么问题？
你们三个都是 I 人，都闷着不想的、这是最可怕的、因为如果三个 I 人闷着不想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做决策法。
是的呀，我想、他们也太不着急了吧，
没有人提要求。
没有人提要求。我们才组了三个人的小群、说如果你们有什么感兴趣的东西、你就丢到群里面来、
这个群很安静是吗？
这个群都是我在那边 push、我老公跟他朋友挺喜欢去看一些爵士乐演出、喜欢音乐、我说那你要不要去韩国比如说看看什么一些唱片店、这种之类的、然后我 push 一下他们可能稍微动动脑筋吧、不 push 他们就也没有声音了呢、我就开始越发的着急，机票也在蹭蹭蹭的往上涨、因为我们是在今年的春节期间去首尔旅行嘛、那春节期间的机票相对会贵一些嘛、你很多的东西如果
不在寒假嘛正好是，
对，不提早订其实是会价格越来越高了、拖到后面，所以我就开始着急说我们来先把最紧急的住宿订了、再把机票赶紧给我订了、这两桩事情订好了之后我心就稍微笃定了一点点、然后这两个人还是不着急、我还问了我老公说哎，看看自己看看要去玩点什么内容啊、给我点思路啊，然后他说哎呀，不急不急到时候再说吧。你知道吗，这种态度那我怎么办？因为我们是会在行程的有一天是共同会去看一个金属乐队的演出嘛、这个是一个既定的
肯定会做的事
情目的，对。那么其他两天其实是我自己会安排我自己去看这个音乐剧啊、我老公和他基友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其实我是 OK 就是自己熟门熟路可以去自己去完成这个音乐剧的观赏的、那我也没有办法，那我只能说把我自己想看的戏的票子和行程都列好了，然后丢在群里面、然后说你们看一看，如果你们的行程可以凑得上的话、就一起去，如果说、你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的话你们就自己去玩自己的嘛、对吧。 我就大概给他们拟了，比如说第一天去逛首尔的各大历史景点，比如说什么类似于景福宫啊这种地方，对吧？就是标准的游客景点，因为他们两个之前也没去过。第二天设计了一个可能江南那边的一个展览，看展览的一个地方。第二天的晚上我们是一起去看那个演唱会嘛，然后第三天我老公的基友就已经回去了，然后我跟我老公会再去釜山，对，会再停留一晚，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行程规划。然后
你们有没有按照计划走啊？我很好奇，哎，你这个密度也挺高的，听上去是一个贼人的计划来的。
对啊，你知道最后最搞笑的事情大概就完成了一半吧，一半的这个计划。当还好啊，因为我知道我们都是 P 人，所以我那个什么景福宫的门票啊，什么这种展览的门票我也都没有定啊，我没有就把计划做得很死，我只是把规划告知了他们。然后呢，哎，我老公在我们落地的当天看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行程，近郊一日游。然后我们等于说落地的第二天就去了这个一日游。
所以你们是随时随地都能变的吗？
是的呀，我也觉得很神奇啊，这个事情就三个屁人就会是这样子，哎，临时隔天晚上说要不要去这个，然后问一下人家还能不能抱团啊什么的，然后我们住的地方跟集合的地方是不是比较合适啊，包括我当天晚上还要回来去晚上看音乐剧是不是来得及啊，然后发现哦原来是可行的，我们三个人就说好那就走，这样子就等于说一半的行程全部都改掉了
啊。果然果然，哎，这个贼人听的是完全受不了了，要崩溃了。
是的是的，我觉得万一其中有一名是贼人的话，可能就直接抛下我们自己去玩了吧。
确实确实，因为怎么说呢，我有遇到一个就是特别贼的伙伴，我们因为之前的工作原因会一直出差嘛，出差过程当中我那个贼人伙伴是连到哪个地方，就不一定是景点，是工作场合或者说是饭局，到哪里穿什么衣服都会定着，贼到这个程度，就是去搭配的，是一点都接受不了变化，因为对他来说一个变化的话他要把行李箱都重新理一遍。
对，是的，所以怎么说，跟屁人一起玩，我没想到我居然也成了那个
贼人，
对，推动计划的那个人啊，就小柯姐姐听到肯定很崩溃，
我很开心的，因为你终于也
体会到了，对，体会到了一次就是自己要去迫使别人做计划的这个过程了，对吧？
前面听到你说，哎呀，急呀，急呀，这个我多开心。然后你想想，我们在做准备四月十八号的那个活动的时候，然后天天我在群里面，对吧？除了我一个贼人，群里只有我一个贼人，我在那里催你们。
我终于也体会到了贼人的不容易，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可能三个屁人小伙伴一起出游，他的适应性和可变性还是挺好的。然后你知道后来其实我们在釜山也有一些计划是没有完成的，但是我老公回来之后来了一句说，哎呀不用担心，我们去那个韩国又不是只去这一次，办了个五年签的，随时都可以去的呀。好吧，
因为我们上一期有谈到你和你的小绿人朋友也是 INFJ 的伙伴出去玩，你这一次是和两个 P 人出去玩，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和贼人出去玩和你和 P 人出去玩的话有怎样不同的感受吗？
跟贼人出去玩，你知道对方会考虑的比较仔细啊，然后比较的周全，你是完全是一个比较放松和就是被托管的状态，
被托管
就不用你去想要怎么办怎么办，完全心态很放松。但是可能跟两个不太落地的 P 人出去玩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做计划做得更仔细一点，很多的时候他们临时的一些想法你要去看，那我们这个可能性高不高，可能会有哪些风险，会更当心更注意，就会把我身上有点贼的那一面给激发出来。对，
所以哪个更轻松？
那肯定是跟贼人一起出去玩更轻松就你不用太操心脑子不用动了呀
那你觉得哪一个更开心一点，就是更有意外的那种惊喜或者说怎样？
那可能跟 P 人小伙伴们一起出去，像我刚刚提到的跟我老公和他基友一起出去玩的旅程的那个近郊的一日游，可能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是根本不会想到要去体验的，我觉得也不失为一种还蛮好的体验。 验的事情了。嗯，
是，我还有一点挺好奇的，因为我们刚刚对比了两次的出游，因为 INFJ 和 ISTP 一起的话出去玩，通常是 INFJ 很早就做计划拿主意，甚至说哎，那我们就这样吧，就不等你了，就说直接你变成托管的状态。那当你面对一个 INTP 和一个 INFP， 相当于你带着两个大批人一起出去的话，他们两个会有决策上面的矛盾吗？因为 INTP 和 INFP 的话，虽然说都是 N， 就是直觉功能，但一个是 F 偏好的，一个是 T 偏好，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感性嘛。他们会有思想上或者说想法上的那种冲突吗？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还好，他们两个因为都是男生嘛，然后他本身他们是要去日本看演出的嘛，等于选择了就是韩国首尔的话，也是属于去体验体验玩一玩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可能 INFP 小绿人的小伙伴更多是跟随 T 人小伙伴一起去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和目的，就是说跟谁一起去看演唱会对他来说是更重要的。那么像我老公 INTP 来讲的话是同时也是陪伴我了然后就一起去探索一个新的没有去过的地方，对他来说是更重要的，所以他们俩其实应该来讲也还是比较和谐的。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当你们三个 P 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自动发挥了功能性，承担了那个 J 人偏好的这个功能以后，他俩就变成了托管给了你，对吗？
大方向的规划和行程上确实是托管给
了
我，因为说实话他们除了看演出的那个时间段是确定的，他们也挺随意的，他们也没有一定要一次体验完所有的东西的那种心态。对，
那当你面对随意的，不能说随意，我也不确定哦，因为我是个J偏好的人，我如果跟朋友出去吃饭，我问别人说你想吃什么，我最讨厌听到的回答叫随便
随便。
对，但这一点车厘子很好，因为每次我跟车厘子一起出去吃饭，车厘子会很明确的说他要吃什么什么，哪个饭店哪个餐厅，而且很少改。对，这一点是赞，非常好。
没有，其实你知道我觉得就是三个 P 人出行嘛，其实都不喜欢把计划做得特别的死，所以我们一个大的方向是说完成要去看演出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很多的时候你顾得上玩你就顾不上吃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你要去体验一些很好的餐馆呀，你也是要提前去做规划，对，去预定啊，然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那个时候旅游旺季嘛，还要去排队啊，我们三个 P 人都是很不喜欢排队的人，所以呢就是说确定了我们不会为了吃花那么多时间的一个既定情况之下可以就近解决。对，确实也没有吃什么好东西啦，对，没有特地安排去吃很高档的餐厅啊或者是怎么样子。
没关系，有五年签呢。那么你们三个 P 偏好的 P 人一起出去玩，你会觉得哪一些沟通或者是动作是可以提升你们出去玩的满意度或者说是快乐的程度的？
有一些大家就是都觉得说可以尝试一下的新体验，对于我们三个 P 人来说都是还挺开心的，这个是我老公找出来的。因为我去韩国这么多次，其实蛮多都是奔着去看音乐剧进行这种演艺方面的感受去的嘛，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是不会想到要去这样子的一个行程的，所以我觉得跟着不同的朋友去体验一些不同的内容事项，我也可以找到一些乐趣吧。当然这个前提也是可能跟两个男生一起出去来讲，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购物的人，不需要他们
等你
等我，
对吧？
当然是我在看音乐剧的时候他们自己去逛逛商场
反过来了。所以我理解下来的话，当你和 P 偏好的伙伴，就你也是个 P 偏好的，当你跟 P 偏好的伙伴一起出游的时候，更有可能体验到没有计划内的新项目，就
是
当你跟 J 偏好的伙伴一起出去旅游，就更有可能去完成你们本身制定的行程。
对对，是的，
是，其实这两个都没有什么所谓的好坏之分，都是不同的体验。
对对，对于 P 人来说它都是一种体验，你可以感受到不同的乐趣。
其实哎，我一直很好奇哦，车厘子，其实你看哦，我们这几期都是聊的那个 JP， 从你的故事展开啊，我会发现你身边其实能够一起出去玩的朋友性格也挺各种各样的。
对，但是你知道我后来回想一下哦，我其实没有尝试跟 比较艺人的朋友出去旅游的经历、
啊、
我也有，我在去年夏天有跟一个偏艺一点的朋友出去玩、
嗯、
我发现我受不了打引号的唠叨和一直念念念念 念的那种、
啊 okay 嗯、
我其实是会有一点、
嗯、
心里有一点不开心的、
嗯
但是还好我是个 I 人、
嗯、
我可以默默的沉默不讲话、
啊
嗯
啊、
但我还是可以忍受的啦，就
理解理解、
嗯、但是肯定他一定是有一个临界值的，因为当我在比如说国外旅游的时候，我其实整个人确实没有那么的放松、
嗯、
因为对于 ST 嘛，就不是你的既定的熟悉的环境，很多东西都是你没有那么熟悉的时候，其实怎么说，安全感是我考虑的比重比较高的一个、
嗯、
一个元素吧，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松弛感其实也要是要看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情况而出现的、
嗯、特别有意思确实是特别有意思，对，因为刚刚我们在准备这期节目之前 有提到说，因为我是这一偏好嘛，当我遇到这种不可控性特别高的伙伴的时候，其实我个人如果说是我的伙伴接受的话，我会选择我们分开旅行、
哦、
对，这样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是选择，对，因为我自己的话我 I 偏好其实还蛮明显的，对，我前面刚跟那个说车厘子还分享说我可能是那种是一个人待在海边然后对着海边想想心事哭一哭那种人都可能的，对，所以我可能就是说在独处的过程当中可以给到我很多的能量，当我不能够承受接受不了大量的变动给我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待着会让我更舒服一些，
是的是的，所以怎么说呢，很多的时候在外旅行就我们叫找搭子嘛，其实找到一个跟你自己比较契合的搭子也是挺重要的一个事情嘛，就我觉得我现在作为一个 ISTP 兼容性还是相对 还 OK、
啊、
对，但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属于需要搭子的，我自己一个人玩没有那么快乐、
嗯、
说实话、
嗯、
我是需要人跟我一起，我就会增加一定的安全感，虽然说可能我们有各自不同的行程，但是晚上又回到同一个地方来居住、
嗯、
这对我来说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安全感在那儿的，
太不容易了，出去玩了还那么大的压力、啊、感觉其实玩这件事情本身应该是比较放松的、
嗯、
跟着自己的本我走肯定是满意度会更高一些的，
是吧，感谢我们这次场地的提供方都和书局，金流公园的成长季都会在这个美妙的空间里面进行录制，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批人出行的小故事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进一步交流的话，欢迎添加微信 Cherry Onsite 进我们的心流公园的听友群，跟我以及我们的小柯姐姐一起来进行聊天和讨论，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